结果四建楼的人就是第四十六节、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图庙的卫所，这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米罗、他们就躲到那更深的地方了。结果有人就告诉亚比米勒说，四建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沙门山。这个沙门山我们特别可以看得到，就是它是在，如果你读诗篇六十八篇的时候啊，你看一下诗篇六十八篇，它有提到沙门，六十八篇第十四节，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沙门。所以你看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沙门，沙门山是靠近世界这个地方，它以它的树荫著名，就是有很多的树荫。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亚比米勒就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所以每一个人都用斧子各砍了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四建楼的人都死了，男女有一千。所以你看这一千人被烧死了，所以你看这个亚比米勒好厉害。所以他不但攻了四建城，连四建楼跟他就是他里面的卫所，而且这都是巴利比利土庙卫所一起烧掉。所以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提贝斯是在四建的附近，他们曾经可能也是背叛亚比米勒，所以亚比米勒一个城一个城的在算账。所以你看这个肉体很厉害的，他一定要把这个背叛他的一个一个找出来。你记得那时候特别讲到那个，如果你们诚诚实实容我做王的话，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他要把这些全部烧灭掉。好，他向提比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哇，他要再用火焚烧。所以有一个妇人就用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头上，打破了他的头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因为在他们那个时候，一个勇士或者一个王被一个妇人给杀死，这是很羞耻的事。你知道这也是神特别安排的，他不是死在战场，他不是死在这些勇士的手中，他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中，而且是用块磨石打死他的。所以这是对他也是一个极大的羞辱，所以他用火烧了四建人跟米罗人，那四建人跟米罗人也要用火来烧他。而且很奇妙的就是，你记得他曾经把七十个人杀在一个磐石上，现在他自己呢被一块上磨石打死。你看这个对比很有意思，都是石头。所以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王他本来就是用利用利益利用情感的关系他做王，现在他一死了就整个散掉了。所以凭着自己做王的，他死了就不行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所以神在三年之后报应世界人的一切恶了，神也报应在他们头上。所以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就归到他们身上。所以你看约坦他的咒诅真的很厉害，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但他们不听。结果到最后你看，果然这些全部报应在世界人身上，也报应在亚比米勒身上。所以你整个来看这第九章第九章就讲到当时他们的内乱嘛，这特别提到肉体的野心，肉体的野心他用一切的手段来得他自己想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是借着情感借着利益来结合世间人，这亚比米勒所代表的，他不是用神的旨意神的话来结合。所以你看这是肉体的野心，他要达他的目的呢，他常常是用情感利益的结合。 不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看见，对神的化身的旨意看见。第三点，你看见肉体的野心呢，背后呢就是撒旦仇敌的权势，他是靠巴利比利土这个庙在背后支撑。所以你看见啊，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啊，因为体贴肉体仇敌就来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肉体要多小心啊，都要对付。第四点，你看见啊，这个仇敌很厉害，他不但提供金钱啊，你看他拿出70色克的银子给他们，还提供人力的，提供匪徒的帮助他们。所以仇敌他很有资源可以供应这个肉体的，但你肉体真的要做的时候呢，你看仇敌在不知不觉就提供你好多的人力财力。第五个，你看见了肉体的残暴诚信，把70个兄弟杀在一块磐石上，这是肉体可怕的地方。第六点，你看见了虽然肉体还有靠着利益的结合跟仇敌，但你会发觉呢，当最后恶魔的灵还是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见他降在亚比米勒，也降在世界人中间。所以一个利益情感的结合不会持久的。第七点，就给我们看见他的自我毁灭。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啊，世界人被毁了，亚比米勒被毁了，连巴利比利土的庙那个卫所也被毁了。仇敌就是要我们同归于尽，因为他自己的命定就是下火湖，所以呢他也必须要跟着这些就一起都被毁灭。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啊，什么叫做荆棘啊？你看这里是肉体所代表荆棘。荆棘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荆棘是伊甸园的咒诅，对不对？因为你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啊，他说地必为你受咒诅，又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你看荆棘来是从咒诅来的，人犯罪受咒诅之后，那个代表的东西呢就是荆棘，也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的肉体来是从犯罪来的。可是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你看在十字架上，所以一方面你看见荆棘来是伊甸园的咒诅，但另外一方面呢，主在十字架上呢，他来是带荆棘的冠冕。换句话说，我们自私的心，那个骄傲的刺，那个老我的肉体呢，使主受伤，而且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谁钉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要弃绝这个肉体。弃绝的路在哪里呢？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15节所说的，就是不要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当我们真的开始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的时候呢，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对付肉体的工作，好让这个肉体呢能够渐渐的衰微，好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做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现在开始进入第十章，是在亚比米勒之后又发现了又有两个士师被兴起来。第一节，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伯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提到亚比米勒以后，意思就是说亚比米勒其实留下一堆问题，因为在弟兄当中呢就没有爱，只有猜忌，只有仇恨，只有嫉妒。所以陀拉被兴起来了拯救以色列人。那到底他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什么样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仇敌？他没有讲，所以很可能就是把他们的光景从这个对神不虔诚对人不公义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那以撒家人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历代志上12章32节那边特别提到以撒家有一些人，他们很特别，他们是通达食物的，他们是大卫的勇士，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神好像要怎么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通达食物，所以呢弟兄们都听他们的话。对，这以撒家人是有这样的特别。所以现在呢神兴起一个以撒家人做士师。如果你懂得他的地图的话啊，以撒家他是在以法莲上面，他是以撒家人，但现在我们看见他住在了什么地方，住在了以法莲的山地，意思就是他现在搬家了， 他本来是在以撒家在北方的，他先搬到比以撒家南边这个以法莲山地。那以法莲山地有什么特点呢？靠近示罗，因为示罗是当时神会幕所在的地方，所以他现在被兴起来做士师呢，他搬到了示罗附近是有他道理的，因为他在这里呢容易教导从各地来敬拜神的人，所以你看他特别是说他是以撒家人，但是他现在住在以法莲山地。那这里特别提到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啊，圣经不止一个沙密。举一个例子啊，在约书亚记15:48也提到一个沙密，但那个沙密呢是犹大地的沙密，跟这里以法莲山地不一样，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是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好，第二节他就特别提到这个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他在以色列做士师做了23年，但是没有提他任何的事迹。照理说23年他做士师一定有很多事情可以记载，但是很奇妙圣灵在这里没有提，当然我相信是有原因的，等一下我们要来解释。第三节，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所以他在他之后又兴起一个士师，这个士师是基列人。那基列我们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在河东地，之前是讲的河西，现在进了河东，那主要是马拉西半支派所在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因为也常常受仇敌的干扰，所以神呢你看在各地方都兴起士师来，特别是越受逼迫的地方神好像越容易兴起士师，所以神实在不亏待人的。好，那第四节就讲到这个人很特别，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所以他有30个儿子，就可以说呢他大概是有多妻的，因为大概一个太太生不出30个人，而且他应该是蛮有钱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4世纪5章第10节那边特别提到他们那些骑驴子的，5章第10节你记得吗？他们说骑白驴的做绣花毯的，这些都是当时比较算是有名望的有钱的人。所以这个家族呢，这个雅尔兴起来呢，他这个家族应该是有名望有钱，而且他又多妻，所以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所以这个家族是相当大的一个家族。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士师他们有他们的弱点，但是呢神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所以神兴起各样的人，只要神能够用的神都能够用他。他为什么叫32个儿子骑30匹驴驹呢？然后有30座城呢？大概是他分派他的儿子在管理这些城。你读圣经上你常常发觉，比如说撒母耳上8章1节，撒母耳也叫他的儿子做士师，所以你看见当时呢因为没有王嘛，所以这常常就有这个家族的这个情形。可是如果你读历代志上2:22，你就发觉了那里也提到有一个雅尔，他有多少座城呢？他有23座城。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雅尔跟从前的雅尔不同的，从前的这个雅尔呢他有20几座城，这些城呢就叫做哈沃特雅尔，原文就是雅尔的村庄。但现在这个人呢跟他祖先是同一个名字，但是不同人，所以他的城呢就整修扩大，现在变成30座城了。好，第5节，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所以迦门也是在基列地的一座城。好，所以从第1节到第5节你看见他提了2个士师，第一个叫陀拉，第二个叫雅尔，一个做了23年，一个做了22年士师。这么长的时间总共有45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你还没有记载，但是在他们身上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如果你读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那边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他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这是耶弗他对这个亚门人所讲的话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你特别记得愿审判人的耶和华，在原文是说 愿耶和华这位士师来审判你们。所以你看见吗？真正的士师是谁呢？真正能审判人的是谁呢？是神。所以士师记虽然提到那么多的士师，但真正的那个大士师乃是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审判的。所以这两个士师啊，就陀拉跟雅尔，虽然没有记载什么，但事实上呢，他们在他们身上一定可以看见神的影子。所以我们先来介绍陀拉这个人。陀拉这个人呢，他的名字，这个陀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虫的意思，虫，就我们一般在地上爬的那个虫。这个虫呢，你记得在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大卫的诗，讲到我们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句话，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他怎么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所以虫代表的意思就是被羞辱的，被藐视的。在原文二十二章第六节，原文是怎么讲的？但我是陀拉，同一个字，但我是陀拉，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然后这个陀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种朱红色的颜色，朱红色。所以你知道啊，圣经上常常提到这个朱红色，那朱红色这个颜色很特别，就是你真正要达到他们圣经上所讲的这个颜色呢啊，它要从哪里拿呢？就从这个虫上面拿到的。就这个虫被压碎的时候，身上产生一种红色的那种液体出来，他们是用这个液体来制作所谓的朱红色。朱红色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提到那些很有名望的人，他们所穿的好像做王的人或是达官贵族他们所穿的衣服，那朱红色，那这个朱红色就从这个虫身上所拿到的。所以陀拉是代表我们的主，他那种卑微，但因着他的流血呢，使我们这些本来是卑贱的人呢，被带进荣耀里面，很尊贵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眼中那么尊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陀拉他的意思就是虫，就是我是虫，不是人，我被藐视，被人厌弃。所以你看见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到陀拉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呢，他的名字就代表他一切的意思。他是卑贱的，他是被人藐视的，但是呢，但因着他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呢，他带下来就是荣耀，朱红色。那他是谁的儿子呢？叫普拉的儿子。普拉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暴风，就暴风雨来的时候暴风。那他又是朵多的孙子，朵多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神的，或是亲爱的，神所亲爱的。所以你看见啊，这整个一个图画啊，基本上就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他是属神的，他是神所爱的，但是呢，他在十字架上就好像经历那个暴风，他是这么的卑贱，这么的被藐视，被羞辱，就因着他流出来的宝血呢，我们这些人都蒙恩得救，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很尊贵的人。那据说啊，这种虫他们在暴风雨来的时候啊，他们为了保护他们所产的幼卵，这些小 baby 啊，他们整个就趴在这些卵的上面，就不管什么风吹雨打啊，他就紧紧的抓住树上树枝或者树干，情愿牺牲掉啊自己的性命，保守住那些他所产下的卵啊。结果他所留下来的液体呢，就是这红色的。所以他这个故事呢，正好讲到我们主自己，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个士师，所以陀拉所代表的呢，事实上还不是他做了什么事，而是他这个生命所显出来的。所以如果这个生命能够彰显的话，那二十三年他做了什么反而不是重要的，反而是他生命所彰显的这一段呢才是重要的。好，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雅尔。雅尔也没有提到他什么事情，但是雅尔呢，他这个字本身就是警醒的意思。所以换句话，他在做事实这段时间呢，他常常提醒要人家归回到神的面前，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圣经上好几处提到要警醒的事情，我们很快的看两处就好。一处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从三十四节看到三十六节，三十四到三十六，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主回来的那个日子是突然临到的，但是我们很可能就是因为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就如同网罗，这个日子突然就临到，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之面前。所以这个要来的事情是要临到全地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时时祈求。这种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警醒祈求的生活，这个生活能够使我们能够脱离前面所讲的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使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呢，而且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就能够在这一切来到事情之前我们就能够被提，所以这个警醒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这里所提到的这个雅尔他的名字所代表的，我相信他的名字所代表的也就是他的侍奉所代表的。他另外一个意思呢，我们再看一书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因为万物的结局都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所以再次提醒我们要警醒啊。那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你看我们确实相爱的时候啊，能够遮掩我们好多的罪，因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犯了一些罪啊。然后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所以不能发怨言，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所以有的是讲道的，有的是服侍人的啊。所以总是要在爱中来学习服侍，不发怨言啊，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警醒，要祷告。所以这个是就是雅尔的第一个意思啊，就是警醒的意思。那雅尔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做一个守望的人。所以守望的人很重要的，守望的人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呢，你是警醒的啊，你能够提醒人家时候到了啊，要提醒人家就是要警醒啊。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啊，做一个守望的人。那守望的人，我们必须要来看怎么做一个守望的人，谁呼召守望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就要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好，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是神对以西结说的，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守望的人是谁设立的呢？是神设立的。你看他说，以色列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看我们还自己要做守望的还做不了，他因为他有条件的啊。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他的条件是什么。所以神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人。那第二个呢，做守望的人要注意的就是说你要听，要听。所以一个守望的人要很警醒的，他要听神的话。那第三个他这里提到的就是说呢，替我警戒他们。所以你必须要警戒。所以守望的人，我们首先要来看就是说这三个点我们要记得。第一个就是说没有人自动可以做守望的人，一定是要符合条件的。这个条件呢是从神来呼召的，神呼召他做守望的人。第二个呢，一个守望的人一定要能够对属灵的听觉要敏锐，你要能够听见神的话。第三个呢，你听到以后呢，你要警戒神的百姓。所以这个是做一个守望的人，我们特别要提到的这三点。